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3年6月19号到6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母亲的生日，我们这条小街做生意的，如果遇上生意不景气了，就会说生意秋了。当然说的这个秋不是果实累累的丰收之意，是凋零萧条的意思。上个月我们的门市一反常态，没有预兆的就入秋了，突然的门可罗雀。冷冷清清的过了两个星期，忽然有门庭若市，仿佛前段时间的客人们都相约在此时一起来了。平常一个人守店，这下逼得家人也来当帮手了，仍是应接不暇，客人排着队等。而母亲的生日还差两天就到了，母亲住在另一个城市，本想提前两天回去，店里实在走不开人。晚上和母亲在电话里说，这几天生意太忙，要在您生日的前一天才回得来。母亲连连说，那就不要回来了，影响生意。我说肯定要回来的，钱哪里挣得完呢，生日一个年龄一辈子只有一次。母亲没说话，但我感到母亲在微笑。其实母亲很想我们回去，想看见我们，只是不说，不想给儿女增添麻烦。回家的礼物是早已准备好了的，送给母亲的是质地轻柔淡雅、款式简洁大方的夏装，还有鞋子。给三岁的小侄儿买了一套童话书和图文并茂的《三字经》《弟子规》。随手翻开《弟子规》，开篇的首句写着《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孝原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做人的起码素质和品德呀。为什么中华传统文化对儿童的启蒙教育把对父母的孝道放在首位？我想是从小要培养一颗懂得感恩、懂得恩义的心灵吧。百善孝为先，懂得感恩的人会遵守道义，维护良善，而品行败坏恶劣的人往往都是忘恩负义之人。然而在中国大陆，千千万万的百姓修炼法轮佛法，获得了健康的身心，某某党却禁止百姓对佛法怀感恩之心，不许说法轮大法好，不许说练法轮功身体健康了，指使媒体诽谤陷害。记得一位叫宗方琼的女士，在中共刚刚迫害法轮功时，对采访她的媒体说，以前自己的腿患有血管瘤，从不敢穿裙子，后来练法轮功腿好了，血管瘤没了。媒体报道时却歪曲事实，别有用心地说宗方琼练法轮功得了血管瘤。宗方琼为此上访，要求媒体澄清事实，结果被中共非法关进劳教所迫害。中共要人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这不是在泯灭人的良知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面目，选择了维护良知。圣人训，首孝悌。母亲的生日让我对恩有了更深的思索。
孔子的经验教训。孔子周游列国，潦倒在去陈国和蔡国的半路上，连野菜汤也喝不上，七天未吃到一粒饭，饿得没有办法，只好白天睡打觉。颜回出去讨了一点米回来煮给他吃， 等到刚要煮熟的时候，孔子望见颜回从锅里抓起一把吃了，孔子心有所想，却假装没有看见。过了一会儿，饭煮熟了，颜回端着饭送给孔子吃。孔子站起来说，今天我梦见我死去的父亲了，这饭要是干净的话，我想先来祭奠他。颜回说，不行，刚才有煤灰掉进锅里，我觉得扔掉可惜，就把它抓起来吃了，这饭不干净。孔子听了感动赞叹地说，我所信任的是眼睛呀，可是眼睛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所依靠的是心呀，可是心也还不足以完全依靠。弟子们要记住，认识了解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呀。孔子的感叹很有道理，他的此番教导非常精准深刻。眼耳口鼻等获得的感觉材料固然是认识事物的起点，但确实是不能全信的。生活在中共治下的老百姓多年来蒙受中共炮制的虚假宣传的欺骗，拙法难数，屡见不鲜，教训之多是惨，罄竹难书啊。
海外采风，泰国电视台关注法轮功受迫害真相。2013年6月21号清晨，当法轮功学员们在世越园晨练时，泰国 Dew TV 健康与体育节目摄制组来到了现场，他们是从互联网上看到有关法轮功资料后找来的。法轮功学员回答了摄制组人员的许多询问，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及驱病健身的奇效，以及法轮功现在已经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等盛况。法轮功学员还讲述了中共自1999年7月20号开始迫害、诬陷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电视台记者听后感到十分震惊，直问中共为什么这样做，并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努力表示支持。摄制组拍摄了法轮功学员的练功情形，优美的功法及祥和的气氛深深吸引了他们，有的当场学练起来。看到更多的泰国民众了解了真相，法轮功学员感到十分欣慰。
波兰两市千余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2013年6月14至16日，波兰法轮功学员在波兹南市克拉科夫市连续3天举办法轮功真相介绍及反对中共迫害的征签活动。活动受到两市民众的极大关注，人们纷纷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立即停止活体摘取器官这种残暴行径。在波兹南市两天十小时与克拉科夫半天内获得1075人的签名。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人们在震惊和愤怒后都是签名为做人的原则和责任。在签名后，很多人为法轮功学员又送上心中的祝福，也有人十分喜爱法轮功，仔细询问哪里可以学习这种功法，哪里可以购买练功音乐光盘，甚至有人要求购买法轮功学员身上穿着的法轮大法好 T 恤衫，说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服装。放在征签台上作为样品的波兰语转法轮也被有缘人请走。今年81岁的巴特科维克老先生和夫人都在征签簿上签名。他说，我经历了欧洲的战争年代，也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党执政社会。我可以告诉你，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主义，共产政权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政权。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做出活体摘取器官这种行为，我还是感到震惊，邪恶至极。我找不到一个词汇能形容这种邪恶。希望我和我太太的签名能表达我的心愿。愿法轮功源远流长，福泽四方，愿中国人民脱离魔爪，早见平安，愿神保佑你们。法轮功学员感谢这份发自内心的诚实祝福，同时祝福明真相的波兰人都能得到神的救助。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 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九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97.9%。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立教为证，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一项研讨会上警告，滥用抗生素已使得细菌的抗药性快速增加，一般的手术或轻微的感染都可能置人于死地，相当于现代医学的终结。据独立报报道， WHO 的总干事陈鹏富琛在哥本哈根的传染病专家会议上说，所有的抗生素现在都面临失效的危险，后抗生素时代意味着现代医学的终结。陈冯富珍指出，对抗药性病原体感染的人，其死亡率已经增加50%。一些精密的手术，如器官移植、癌症化疗、早产儿护理等，会越来越困难，甚至危险到无法执行。今天将我女儿修炼法轮大法前后的经历及照片呈现给读者，是为众生献上一份真诚的祝福，一份千古难逢的珍贵的礼物。法轮大法好。我女儿林依丽6岁的时候得了皮肤病，并越来越严重，都是对称性的部位发作，流血流水，换下的内衣服血迹斑斑。更令我焦急万分的是，98%的食物他都奇怪的不能吃，一旦吃了皮肤病更加泛滥发作，只能老是吃着米饭、青菜、猪肉、苹果等10几种食品，连麦片、面包、豆腐都不能吃。这么多年来，中西医看遍，西医给他打退过敏针，却越打越糟糕。中医药方中连蝎子、白花蛇等都用上了，依然时好时坏，反反复复。医生告诉我，你女儿的病恐怕会伴随她一生。几年来，多昂贵的药被花去了，多苦的药孩子也喝下了。可怜的她，脸色是可怕的青黄，还常自诉手脚无力、发抖。有一次，她竟然对我说：“妈妈，为什么我这么惨呀？我宁愿死掉。”小小的人怎知道他的病已经像刀子一样日日夜夜割着我的心，紧紧地抱着他，母女相拥痛哭。我鼓励他一定要有信心，哪怕倾家荡产，妈妈也要设法找到好医生治好你的病。甚至我已经委托了人帮忙去找北京的专科名医。有2次女儿得了严重的肺炎，他舌头甚至呈现了乌黑暗淡的颜色，从中医的角度看，那是一种微笑。有天晚上，女儿忽然说：“妈妈，我看到很多小人在我房间。”我知道她是看到了低层空间的生命。今天将这些写出来，也是给无神论者们一个思考的机会。宇宙中生命时空太复杂了，请不要否定善恶有报的天理。 不要否定天堂地狱的存在。女儿从出生到她得法之前，总是有很多磨难。那时我自己也是一个浑身病痛的人。1998年年底，朋友介绍我练法轮功，当时女儿不到10岁，见我练功就说：“妈妈，这功的动作很好看。”我问她：“你想练吗？”“想。”万万没想到，女儿的一声回答“想”，竟然是苦尽甘来，获得健康的神奇转机。我不用倾家荡产，只请了《转法轮》等系列著作及教材，不再浪费时间看电视连续剧了，每天抓紧时间和女儿一起学法练功，也读别的学员的修炼故事。我将《法轮佛法修炼故事》第1集整本书用广东话录了下来，特意在吃饭时间放给家人听，这样他们懂得了什么叫心性，也知道了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些讲求真善忍的好人。通过几个月的修炼，我们明白了学大法修心性是关键中的关键。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先生正在打麻将，女儿泪水汪汪地告诉我学校明天要去郊游，她请爸爸带她出去买份便当，爸爸不肯。我说：“妈妈带你去。”出门的时候，女儿突然换了一种很友善的态度跟她爸爸说再见。在路上我问女儿：“你开始还在生你爸爸的气，然后突然转变了，是为什么呢？”女儿回答：“是的，我想起师父告诉我们，对人要善，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也要对别人好。”我听了真高兴，大法提升人的道德品格，在女儿的品格教育和健康方面，我感到了从未有的欣慰和放心。还有一次，女儿在学校正在排队买午餐，她手头上只有1.25块的现金，一个同学突然跑来问她借1块钱，女儿毫不犹豫将1块钱递给了同学。借钱的同学走了后，女儿看着自己手中的2.5硬币，能买什么呢？就买1块糖吧。后来有几个同学知道了，纷纷拿些食物与她分享，借钱的同学更是感动，拥抱着他问 Oh my dear， 你自己不够用，为什么还要借给我？女儿很自然地回答：“我没想到自己，只是想你一定是比我更需要这钱。”听了女儿的陈述，我也拥抱着她哈哈大笑。从为私为我到先他后我，是生命善良本性的回归。从修炼开始，我们母女俩的身体不断得到进化，很快什么牛肉、榴莲、烧鸭等中医认为皮肤病者一定要忌口的，我女儿也可以吃了，不需要禁忌任何食物了。曾经是溃烂不堪的皮肤，只能在过去的照片中见证过去的历史了。如今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她感怀师恩，跟我说：“妈妈，如果我们不修炼法轮功，能不能活到今天都难说呀。”中共媒体为了阻止人们修炼法轮功，断章取义造谣批判法轮功得了病不准吃药。事实上我们师父只是讲了一个修炼与吃药的关系，我们师父使1亿多人得到了健康的身体，无数危重病人成了健康的人，这是不争的事实。试想一下，我女儿从1995年至1998年将近4年中打了多少针，吃下多少药，可他的病好了吗？没好。为什么修炼后停了药，他反倒成了健康人呢？还有我自己，过去关节痛、偏头痛、盗汗、心律失常，早已经是医生的常客、吃药的高手了，可就是没3天好日子过。如今所有的毛病都不翼而飞，甚至连子宫瘤经检查也证实消失了。我告诉替我做检查的西人医生，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变得健康，他很为我高兴，对我说：“那么继续修炼法轮功。”朋友，我们该想一想，为什么法轮大法要在这个人类的末节时期红传？在道德沉沦的今天， 在所有的抗生素都将面临失效，相当于现代医学终结的今天，竟然有这么超长的科学，法轮大法红传人间，是偶然的吗？法轮功学员十几年来承受着迫害的同时，付出自己的金钱和时间，坚持向众生传播真相，为了谁？为了您生命的福分，为了您将来的安全呀。如果法轮功学员只选择一个秀美宁静的地方练功，不讲真相，就不会招来中共追随者的造谣、谩骂甚至殴打，是不是？肯定是。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很多善良的民众就没机会听到真相，对他们是不公平的。现在是什么世道？活摘公民器官的中共使用民族主义点燃中国人对救度众生的法轮大法的仇恨之火，那么多被骗的中国同胞可怜又危险，歼灭中共之时，拥护中共的人还能有后悔和了解真相的时间吗？怎么办？你说中共好，想一想，天上众神会说中共好吗？你说中共强大，想一想，当年的罗马帝国多么的辉煌强大，因罗马政府迫害基督教徒，最后终于遭受天谴，四次大瘟疫淘汰了超过一半人口，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从此一蹶不振，以史为镜，可知将来呀。此时不救你，更待何时？善恶有报，正邪在分，人啊，何去何从？很多人不相信会有歼灭中共的事情发生，当然喽，看中共的媒体能知道天机天意吗？中共的媒体就是为了毁人，将人拉向淘汰吗？法轮功学员已经是明白真相并直接受益的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众生，为了您。朋友们，这旷世难逢、千古难遇的宇宙大法已在人间传开了，生命可贵，请珍惜自己，了解真相吧，三退保平安。
人有善德，天赐福报。安徽有个商人叫王志仁，30岁时尚且无子，有一天一位他相熟的看相算命先生告诉他，今年10月你有一个性命攸关的大难，千万要小心提防才是。王先生一向佩服这位算命先生的预测能力和灵验度，所以他深信不疑。他从安徽急忙赶到苏州，收回买卖货款，并在苏州租下了一座房子临时入住，准备按照算命先生的叮嘱躲过大难。有一天晚上，王先生偶然出来散步，看到一妇女投水自杀。王先生见此情景，救人心切，情急生智，急忙掏出10两银子高举过头，朝着江边的几只打鱼船连连呼喊，那里有一位女子落水，哪位船家能把她救上来，我赏给她10两银子。几个船夫听到喊声，都纷纷划船赶过去救人，先后有2个船夫抢先救起落水女子，把她送到岸边，幸好抢救的及时，那位落水女子才幸免遇难。王志仁果是至诚君子，赶快拿出10两银子兑现自己的诺言，送给那2位船家。那女子气色缓和之后，王志仁仍不放心，询问那被救女子，请问大姐，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你为什么要自寻短见？那女子含泪说道，我丈夫在外给人打工，雇主手头2两不足，就送给我们一头猪来抵工钱，昨天丈夫外出办事未归，正赶上有个外地人来村里买猪，我就自己做主把这头猪给卖了10两银子，卖完后还觉得挺痛快，卖的价钱还算高。后来我的表弟来我家，他查看出卖猪收回的银子竟然是假的，我怕丈夫回来后会责怪我，又觉着这种苦日子活着没意思，所以就想到寻死算了。王先生听完，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几倍于卖猪的银子送给了这位女子，让她回家好好过日子。女子拿着银子回到家中，
把事情原委告诉了丈夫，丈夫不相信，于是夫妻二人就赶往王先生的住处来对质。此时王先生已睡下，听见有人敲门，且有一个女人大声说道：我是那位投水被救的妇人，特来感谢王先生，请你开门。王先生听罢厉声回答：你是少妇，我是孤客，男女授受不亲，深更半夜怎能相见。其丈夫听后疑心顿消，他深受感动，不觉大声说道：先生真是至诚君子，请你不要误会，我们夫妻二人都在这里，特来一同感谢先生舍己救人的大德。王先生听后这才恍然大悟，急忙穿衣而出，没料到他刚把门打开，卧房的墙就忽然倾倒，床榻瞬间就被砸垮。夫妻二人见状都感叹不已，郑重拜谢王先生的恩德。十月份过去了之后，王先生已完全放心，知道自己已躲过大难。回到安徽老家后，又见到了那位看相算命朋友，朋友见到他惊骇不已，说道：数月不见，你竟然完全改变了面相，你现在已经脱胎换骨了，满面的阴德就出现，我料定你毕竟是做了救人性命的大善事，从你现在的面相看，后福不可限量啊。后来真如王先生所言，他妻子连生了11个儿子，这些儿子个个贤孝有德，王先生也得享96高龄，终生幸福康健。由此看来，因果报应确实至理，凡物有因必有果，从王世仁先生有善德，上天赐予福报的事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恰如农之播种，种豆必然结豆，种瓜定是结瓜，毫无虚假。然而当今社会上的一些人总认为自己的生命比一般人都有价值，自己的时间比别人都宝贵，自己的事情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遇到自己本该出手相助的善事，千方百计的想法回避或推脱，到头来一辈子忙忙碌碌，钱挣了不少，就是没积下什么善德，这种人怎么会有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福报呢？尤其一些暴政体制下的残忍迫害信仰真善人、善良民众、公检法司官员，如果不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当天报降临的时候将后悔莫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害人就是害己，利人就是利己，既然如此，那就赶快付诸先利人，然后才能得福报利己的实际行动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